上次呢是特别讲到那个王国的，就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开始，然后神士师时代的结束啊，士师时代的结束呢，以色列人所遇到的这个困境，从领袖各个方面，宗教领袖的这个困境，但是呢，神也不断在当中预备人。所以就神就预备了撒母耳，把话给他，然后撒母耳呢，在联合王国的成立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起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光是他了，而是神在当中扮演的一个关键的角色。那以色列人要王，他们呢要像列国一样要一个王，不要上帝来带领他们。他们要一个王来带领他们，那呢，上帝也很有意思啊，就给了他们一个扫罗王，高出人一头哈、啊，然后带领他们打胜仗，但是这个王呢，很快就败坏，那神呢又借着撒母耳又高立了大卫，所以在撒母耳记的当中呢，那个扫罗和大卫这是两个王的一个典范，一个是虽然被拣选，但是因为违背神而被弃绝，而大卫呢是说，虽然他犯错，但是因为他敬畏神，而继续呢，神喜悦他啊，两个典范。那你说以色列人他们安息在应许之地，他们安息了，他们想要王这个事情，神知道吗？神以前知道吗？哎，我就给，请你们翻到《生命记》的第17章。我把这个呢给大家，就《生命记》的第17章，14节。那你们进入并占领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将要赐给你们的土地啊，安顿下来就会想立自己的王，像周围的国家一样啊。你看这个《生命记》的第17章的第14节那边啊，神早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王，对不对？那当我们看到撒母耳他面对以色列人的背叛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神早就知道这些他们不要神，他们会要王，他们想要用王来代替神，他们不想要神直接的统领他们，要想王来代替。那呢，那这里呢，实际上摩西也给了他们叫立王的条例啊，就是说最重要的。不，军事上在那个不立嫔妃，这个是跟周围的王一样的哈。然后对他讲呢，他登基以后要在立位祭司面前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书，把它放在身边，一生诵读，以便学习敬畏他的上帝耶和华，遵守律法书上一切的诫命和律例，这样他就不会妄自尊大，违背诫命，他和他子孙就可以长久统治以色列。实际上，神给这些王的这个条例也是给普罗大众的这个条例，就是要他们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面的一切话啊。那我们进入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个联合王国这里呢，那神应许了他们安息，知道他们享受安息，会要王啊。但是呢，神对这个国度哈、啊，我们叫王的国度。对上帝统治的这个国度和王所有的这个权利，他的期盼是没有变的，期盼是没有变的。那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是要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国度，对吧？然后呢，要成为祭司的一个国度。但是，一直到了扫罗做王，一直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祭司的国度呢，才真的有一个。就是说，以王的这个国度出现的这么一个形态，而且真的是按照神所预言的这个形态而出的。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 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七章，这是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啊，上帝与亚伯兰立约呢，好多次哈。那这次这个立约，第十七章的，他给亚伯拉罕改名字，让亚伯拉罕呢知道国度由他而出，并且呢把他名字改成亚伯兰，把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因为我要立你万国之父，万国之父，万族之父，并且呢这里有一个。我要使你的子孙极其兴旺，许多民族和君王必由你而出。那边特别提到君王，不光是万民，现在是万国，并且有君王从他而出。当然呢，这个约是跟这个行割礼啊，然后呢，不光是给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最后呢，把他那个妻子那个撒来也改成撒拉。并且他要成为万族的母亲，万民的君王要从他而出。也特别讲到从亚伯拉罕，从撒拉，他们呢不光有国度出来，并且有君王出来啊。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里呢，对上帝子民的这个子民最后会成型成一个国度，并且当中有君王出来，就是这个从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就来的。那当然了，我们就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里哈，撒母耳记下第7章啊，第七章之前呢，第七章是大卫之约，是神与大卫立约。那第七章之前呢，特别讲到那个约柜的重要。我们在上一次呢，就是专门花了一点时间呢，就讲到这个约柜的这个重要。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第六章那里呢，特别提到大卫听说啊，他听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而赐福给俄别以东全家及一切所有的，就满心欢喜的要把约柜呢迎进大卫城。我们上次特别是看到。上帝的同在是不能被人把控的啊！敌人以为把约柜夺走，就以为占领了神，但是这个神是不像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偶像你把他那个庙夺了，把庙捣碎了，好像这个偶像就倒了，但是这个上帝是不被把控的啊！而这个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约，上帝对神子民的保护，同时呢，这个约柜呢。也代表说他为神的子民征战啊，征战。那这个，并且他赐福俄别以东这个家，怎么样赐福？这里没有特别的讲，但是哇，因为约在这个俄别以东家里面，在那边停放3个月，神赐福给他啊，他听说了。那对以色列而言呢，有与没有特别的重要，因为在那个他们的心是开始向着神的约柜哈。他们的心开始向往神的这个同在，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好，那对以色列的这个意义哈，这个重要性呢，就特别的重要。说大卫听说以后，然后他就开始呢要响应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这个开始有那我们从第。刚开始看到有被击杀，然后后来呢，他改成了用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个方法，就是要用祭司要扛抬哈，把它抬，然后才抬过来，抬过来。说到这里呢，这个王欢姐妹有没有做一些那个问题，有没有做一些调研？
没有，我过去这周实在是
太
太……
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这里呢，就是说，那的基本的答案是要从这个耶和华看人心哈、我们人是看外表，你想想，如果我们去参加以色列人的这个崇拜，我们看见祭司们如此举手，祭司们如此上香，祭司们如此宰杀牲口，我们就以为 这个简单我可以做，对不对？那个扫罗王呢，就是说我可以做啊，撒母耳没来我可以做啊，他心里面就那种僭越的心态是在于他不愿意等候神，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并且利用神啊，利用神就是说你得来替我。那大卫那个心态呢，你说好多方面呢跟扫罗实际上是很相似的，但是他最终呢他对神是一个尊崇，他对神是一个敬拜，他在为上帝所看重的他看重，上帝所在乎的他在乎，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大卫呢一直蒙神喜悦。你如果有机会专门去查考，你看扫罗呢他也求问耶和华，大卫呢求问耶和华，但是神总是回答大卫，对扫罗呢经常就没有回答。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神偏心呢？还是说扫罗他到神面前来的这个心术就是不正的，心术就是不正的。那我们只能就说这样大概的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小节吧。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仔细的这个查考。那大卫他面临约柜进大卫城，他心里面那种喜悦，那我们今天神的同在就在那个王国的里面了，神的同在跟这个大卫王在一起了，他心里面这种喜悦，哪怕遭人的轻蔑，哪怕遭人的轻视，他就带着这样的喜悦在神面前跳舞的哈。好，那约柜进了城，那因为当时的这个神同在的那个会幕应该是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会幕就已经被毁坏了，整个会幕敬拜的在事件的那个会幕呢就没了，只剩下呢就只剩下这个约柜。那大卫在第七章里面呢，他就他向神有一个心愿啊，这个心愿就是大卫住在王宫里啊，他知道什么呢？耶和华使他安享太平，不受四位的仇敌侵扰啊。然后他就对先知就说啊，看哪，我住在香柏木造的王宫中，但上帝的约柜还留在帐幕里面。上帝的约柜跟我住的房子这么舒服，这么豪华，可以说哈、啊，按当时的，但是神那么简陋，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他要为神寻得一个居所啊，就这样一个意念啊。然后当时呢，耶和华就对拿单就说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他知道呢，大卫心里面想说，我要想建一个香柏木的这个殿宇来给耶和华居住啊。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心愿，就这个。然后那天晚上啊，耶和华就漠视了这个拿单啊，就在一个不知道是梦境还是异象，还是拿单服侍神的时候，神就把这话就给他了。给他里面呢，我们特别要看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是成为在大卫之后对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要回到这个点，回到他们大卫王在神的面前所做的这个点。那请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这个对比的时候呢，请你们留意啊，实际上你们可以稍微去做对比一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个约啊，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出现的最多。然后后来呢，这个约呢，因为具体的实现是在摩西与以色列民被拯救之后，然后又立了这个摩西的律法。但是随着这个篇幅往后这个推进呢，在旧约圣经的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提法呢就越来越少，并不是没有哈，而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神让以色列人就回归到他们，因为有了王国了嘛，有了这个国度了嘛，又回归到这个国度合神心意的第一个王，就是大卫王，就回到他那里 所以大卫蒙神的这个恩宠，而神与他立约，这个约呢就成为后来的子民他们引用更多的这个神与人立约的这个事件啊。所以这个事件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而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在诗篇，在好多地方就开始频繁的这个出现。那我们如果读诗篇呢，当以色列人他们追溯更远的神与人立约的话，他还是会追到亚伯拉罕，因为那个是所有约的一个神拣选人，并且与他立约，他的后代延续下来的这个源头是亚伯拉罕。包括我今天在粤语堂讲到讲到玛利亚，玛利亚她受圣灵感孕，她有一个尊主颂赞，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她那边呢也是说上帝的信实是像与亚伯拉罕成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所以玛利亚她心里面也知道亚伯拉罕是那个源头，但在这里，在这个从旧约圣经的那个脉络发展下来呢，大卫之约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请注意啊，因为大卫起了这样一个心愿，他想为神修一个王宫啊，相当于是这个我住的王宫，我要给神修一个王宫，修一个宫殿。然后神呢了解他的心思，了解大卫，他真的是向神有这样的好意，但是他就跟他说第九节你看啊，当然呢神肯定啊，我招你来的，就不是说你当王跟我没关系，是我拣选你的，我招你的，你从这个草场牧羊到成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并且你看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为你铲除所有的仇敌啊。你这个你还记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吗？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条款是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对吧？所以神一定会保护大卫，神一定会为大卫来征战，并且呢要让你声名远播，与世上的伟人齐名。你还记得神与这个亚伯拉罕那个立约当中，我要使你有大名，对不对？让你有大名，所以神让这个大卫也要有这个大名啊。然后注意哈，这个呢是说神要让大卫要有大的名声，去世上的伟人，我相信上帝想到亚伯拉罕的。我必为我以色列子民预备一个地方，栽培他们，等等等等。我必好，这里呢就特别是讲到那个地方，对不对？我们从 PPPC 我们来看啊，神的子民已经啊，在这里呢，神的子民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王了，这个王就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统领，他成为神的子民的那个代表。神要让他有大名，并且神要为自己选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你说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了，已经占领了那边的大片的地方了，当然还有各样的仇敌在周围，但是神说我必给你选一个地方啊，选一个地方呢并且在那边有保护啊，有保护，并且赐给他们这种平安。神要给大卫大民，神要给子民要平安，并且要有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地方在哪里啊？这个约里面没说，但是神说我要给你选个地方，对不对？在哪儿啊？然后呢我要建立你的王室啊，建立并且有这个并且他这个王国呢，王的这个国度就会被建造，并且呢这个王位是永远建立，就而且呢跟大卫讲的很好，你呢没办法建这个殿，要你的后代要建这个圣殿。然后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我犯了罪我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要看，但我的慈爱不离开他，像被废的扫罗那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王位永远稳固啊。就是这个呢，你看大卫呢就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哎呀，我住王宫，神在帐幕， 那神就给了他，你看神主动哈、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是一个立约的这个口气，也是一个立约的这个体裁。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立约的口气和体裁。那所有这些要如何成就呢？如何能够达成呢？啊，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我跟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这是我们在那个当时是看过了哈、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十五章三到四节，啊，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对亚伯拉罕呢是说，从你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刚才那里面呢是提到，我看十二节，十二节哈，十二节，我必离你的后裔接替你的王位，使他江山稳固。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啊的，他是呢被掳的犹太人，神要他们去寻找他们以前的先祖那个落入这样的他们的失败所带来的那个状况，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是说王国已经没了，我们现在在流亡的当中，那神的这个啊神的这个应许到底怎么样呢能够实现呢？那神所讲的呢是说，我要按照慈爱，要按照他的，按照神的这个慈爱，要永远的坚立，这是永远长存的这个慈爱，这是他的名，这是他的名，而他的慈爱啊，不会像从前被废的扫罗那样，因为扫罗如是结局，那大卫是不是也有这个结局呢？按照他的本性啊，要来成就这个大卫之约。那在这里呢，我们从特别从新约圣经的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位呢，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这里面的大卫的王权将永远坚立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地上的国度和天上的国度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啊。所以你注意这个第十四节这里哈、啊，如果他犯罪有惩罚，对吧？如果有犯罪有惩罚，但是这个约呢是不能够被收回的，因为这个也我不会像说立了扫罗然后把它废掉啊。不会被废去的啊，而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是神用他的生命来担保。那这里呢，神对大卫立约呢是以他的慈爱，以他的名在做担保，所以大卫的国度会永远稳固，大卫的国度呢会永远坚立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这就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回到这讲义这儿看哈、啊，神应许要建立大卫的家室啊，因为就是建立大卫的家，建立大卫的 house 啊，基本上是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建立大力的这个 house， 它跟大卫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卫想的建殿计划呢就是建个房子，但是神对他的回应呢就是说我要像与亚伯拉罕立约那样的来与你立约啊，这个是违背当时写这个的书卷的人他们的认知的，但是是跟上帝一贯的这个启示是相合的。所以后来在大卫之后呢，那就是所罗门王的圣殿被建立啊，那圣殿呢是神设在应许之地的这个圣地，就是那个神的同在要在那边居住，神的同在要在那边彰显，神要在那里跟他的子民相会，那个地方呢是神拣选的地方啊，就跟整个的迦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方，但是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方里面呢，神专门拣选了那个会幕的那一小块地方啊，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那是神同在的地方。 那是神与摩西对话的地方，那是传达上帝指令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特别是在那个地方，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啊。所以这个当然呢，我们从这个大卫，从所罗门，当然我们看到呢，所罗门的后来的这个败坏，最后呢，国度被分，然后一个一个国度从北国到南国被灭，但是神的子民们依然相信神的国度是不会被废去的，所以有一个属地的国度和属天的国度。而在圣经新约的一开篇就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大卫的后裔啊，那个后裔是建立神永恒国度的这个后裔，跟那个所罗门王呢也是大卫的后裔，建立地上的圣殿，但是从大卫这一支下来的那个后裔要建立神永恒的国度。好，那神给他立，就是说这个约就给他了，怎么保证？那个保证就是神的名，神的慈爱。那大卫呢就祷告，大卫就祷告，这是18节到29节他如此的祷告，他相信神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他相信呢神如此的应许给了他，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被看重的那种特权啊，是如此的应许被看重的一个特权，世上哪个民族能够比上以色列呢？那他从这里啊，你看哈，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成就的这个过程，对大卫而言是看作神特别的恩宠，特别的恩宠，特别大的一个作为神子民的那种骄傲，神蒙神的拯救，又通过他彰显大名，然后把他们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并且做耶和华的神，让耶和华做神，他就认得这样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给他这样一个新的约啊，这个美不美好啊？美好吗？我们是不是都想停留在那个年代？哎呀，大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念，神就给他那么大的一个应许，那都留在那儿多好啊！那就顺着撒母耳记下呢，我们就看到他犯罪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哈。撒母耳记下到第11章，我们去看，因为他看见八十八跟他犯了奸淫，并且怀了孩子，他为了掩盖把那个八十八的丈夫给弄回来，希望造成跟他的八十八跟他自己的丈夫怀孕的这个假象，但是这又是一个特别忠心的一个仆人乌利亚就拒绝这一切，然后呢他几次没有办法，最后就让乌利亚带着这个死亡他自己要怎么样遭到杀害的这个书到这个前线给约甲叫约雅然后就把那个乌利亚给杀掉了。然后神怎么说呢？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你在像读这个列王记上下和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这个述说故事的人他如何评论当中的角色啊，而这个述说故事的人是上帝的声音啊，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然而大卫所作所为令耶和华十分不悦啊。比如说大卫呢，我们人呢我有时候会想啊，他犯点小错犯点小罪在神面前献个祭，那个就把这个罪赎了吗？就还了。但是这个大卫呢用手中的权力犯奸淫，并且呢作假见证，并且呢给予谋杀的这个命令啊，要掩盖自己一切的罪行啊，并且你说如此的罪犯下，神会不会饶他？ 如此大的罪，我们可以说啊，比如说我们在谈到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实际上圣经也是如实的记载哈，就说大卫一生遵从耶和华，就是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奸淫和谋杀的这件事啊，这个极大的一个污点，那这个约还会成立吗？啊，那这是对这个大卫的刚刚成立的这个王国，也是对神通过这个王的这个国度要带领以色列人顺服王权，通过这个去敬拜他，去认识他，去尊崇他，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神会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到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拿单，然后就去斥责他，拿单非常的有智慧，但是神的话给了拿单啊，你看啊，实际上大卫所做的这一切呢，实际上对上帝来讲是因为藐视神啊，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命令，蔑视藐视啊，你因为你藐视我，然后把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从今以后杀戮流血的事件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杀戮你的事件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从这个撒母耳记下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你看他主要的脉络，当然大卫还是打仗，大卫还是去跟这个四面的仇敌征战，但那个脉络呢就留下了大卫家的乱象啊，亚沙龙的背叛，当然后来还有那个另外一个背叛，并且他犯罪啊，所以那个整个的这个脉络呢，就是从跟神那样的亲近的一个关系呢，就变成了一个杀戮流血的事，就是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然后你的家里面要有灾祸啊，那这个是在。这件事情呢，因为先知所发的预言是在亚沙龙背叛以后，这个真的是坐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光天化日之下啊，并且大卫对拿单呢就说，大卫的可贵之处就说他认罪，他认罪，实际上他认罪他也不知道这个后果会如何，当然神呢一边是赦罪，赦了大卫的罪，一边呢有处罚，如果说对大卫的赦罪呢，是对他的一生的罪就赦了，当然那个处罚像他家里面的这个刀剑不离开，就一直跟随着大卫的家，一直跟随大卫的家。那这个就是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跟大卫生的孩子，然后他就死了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处罚。然后后来呢，然后神呢也没有忘记哈，就说神喜悦所罗门，然后看在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啊，然后大卫安慰妻子拔示巴，与他同房，他便生了一个儿子，大卫给孩子取名叫所罗门，耶和华喜爱这孩子，他差遣拿单先知去赐他一个名字耶利底亚，意思是耶和华喜爱他，所以大卫有另外一个名字哈，耶和华喜爱他。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耶和华喜爱他，哎呀真的不知道，然后因为是神拣选的恩典呢，就是说他要拣选神就拣选谁，对吧，但是这个是大卫的后裔，这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就是因着他呢因着他为这个为神建这个圣殿啊。那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卫家的这个乱象，发生了什么事呢？实际上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三十四到第十八章这里呢，最重要的一个他家里的乱象呢，就是这个亚沙龙。亚沙龙，亚沙龙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暗论，是那个大卫的其中的一个儿子，跟他的同父异母的。那个他玷污了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塔玛，而这个塔玛呢是跟亚沙龙是同一个母亲的，亚沙龙呢就报仇，就把这个暗论给杀了。你看这个 神说的刀剑不离开你家，把暗论给杀了。因为他杀了，所以呢，亚沙龙就只有被流放，相当于被流放，就躲在外面。躲在外面呢，他自己，因为大卫呢没做什么事，也没有行公义，也没有宣判。大卫呢，在家庭的关系的当中就一直是沉默啊。他想念亚沙龙，又没有做什么，该做的没有做，公义没有得到彰显，然后家庭他也好像，因为暗论做这个强奸的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做什么，所以亚沙龙报了仇之后被流放一段时间，最后回来呢，他就开始预备谋反，预备谋反，并且呢，亚沙龙得到了大卫的这个亚西多佛，这是大卫以前的一个谋臣的这个帮助，然后谋反的声势浩大，最后呢是进到京城，大卫只有仓皇逃命，然后这个亚沙龙真的就亚西多夫跟他出了一个诡计，真的就在阳台的上面，然后就跟他的大卫的嫔妃们同寝真的这是极大的羞辱，对大卫极大的羞辱，来表明呢亚沙龙反叛父亲的这个心呢非常的坚决。这个呢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是应验了先知的说话，应验了先知的说话。当这个亚沙龙后来被杀，那他自己呢为亚沙龙哀哭，他本来应该是按照统治的这个想法的话呢，他应该是说背叛者被杀掉，然后他自己呢恢复王位应该是高兴的事情，但他自己为亚沙龙哀哭，那约甲就劝他。约雅劝他，然后把他劝了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发生。那上帝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就是今天玛利亚所说的。我说哇，真的是看到这个违背神的这个后果啊。大卫呢，他有了神给他的这个约，他本来应该遵从神的，但是他因为藐视神。去贪图这个身体的这种满足和权力欲望的这个满足，他完全可以，就是他是可以行使生杀大权，好像但是神责备他。那另外一个责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就是因为神还是一直保守他，所以呢他知道神保守他，这里啊，哎呀，列王记上那边呢是说是撒旦的激动，大卫要去数点人口，那大卫呢真的就去要数点人口，是表明他自己的骄傲。那你说这个数点人口跟民数记的两次数点是不一样的哈，两次数点呢，那两次数点是神让摩西数的，这里呢大卫自己要去数，然后就遭到神的这个审判。那个先知加德就去说你选三样，那大卫呢选了，我情愿呢有三天的瘟疫，因为我把它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有无限的怜悯，他相信神有无限的怜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信仰。他知道自己犯罪，但是呢他知道自己做了愚昧的事情，但是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这个我们也提到，这个在那天他看见灭命天使的这个刀拔出来站在，哎呀，他这个为神的子民求情呢、他说我犯了错，我犯了罪啊，跟这些子民有什么过错呢？求主饶恕，并且在那边他就花钱买了这个祭坛在那边修了这个买了那块地，在那边修了祭坛，然后向耶和华献祭，然后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瘟疫就止住了，那我们看一下呢，历代至上的记载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历代志上第21章有这个记载啊，请大家注意哈，你在这里你会看到什么？好，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并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从天上降火在祭坛上，又命令天使收刀入鞘。你看到了什么？从 PPEC 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是神的荣耀的显现，是上帝荣耀的显现。这说明呢，神喜悦他的献祭，神喜悦他为他子民的这个祈求，并且是献祭的这个行动，求告耶和华，对吗？这个从天上降火在祭坛上，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表明神真的是与他同在的。而这个大卫心里面呢，他实际上还有惧怕，后面还有惧怕。他还有惧怕，因为在这里哈，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麦场上应允了他的祷告，就在那里献祭，这就成为大卫献祭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历代志上的22章的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上帝的殿和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要在这里啊。你看到那个大卫之约的里面，神没有告诉他那个殿的地址在哪里，对吧？但是在这里，大卫因为看到神在那个地方喜悦他的献祭，喜悦他的祷告，他就把这个地方呢定为上帝的殿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当中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关系，所以那个阿尔兰的禾场他花钱买来的啊，你看这个作为王哈，他这个霸占这个乌利亚的这个妻子啊，那这里呢，那个阿尔南本来说我把这个给你，因为你是王嘛，给你，他说我不行，我要花钱买，因为他必须要自己付上代价，他放下权力付上代价买来，在这里他要为神建殿啊，这是在这个在这里。然后从历代志上呢，从这个22章之后，那你就看就是怎么就讲大卫怎么样筹备建殿，准备木材，准备工匠，训练师班，然后排这些祭司们所要服侍的这些东西已经在做预备了啊，已经在做预备了。那这个实际上要等到好几十年以后，好几十年以后，可能这一代人他们都已经过去了，所罗门王才真的把殿建成了。好，这个是大卫之约啊，大卫就定了，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在那边显现，就定了。好，撒母耳记上下呢基本上就讲完了哈。对大卫之约的这段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愿意提出来的？发表一下想讨论的。
我倒连水。
那我读到那个大卫他自己犯罪，他向神的那个祷告就是，哎呀，神的这些子民们有什么错啊？是我的错，愿你饶他们。愿你饶他们啊，这句呢，他你说他心里面在乎的是什么？是神的子民，对吧？他在乎的是神的子民的性命。而这个祷告呢，也是神的心意当中所在乎的， 神在乎他的子民在他的心里当中行走，在乎他的子民。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啊，我们好，撒母耳记上下就完了哈。你们如果有这些呢，你可以再去读的时候，希望你们有更多的亮光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就到列王记上下啊。今天呢，主要讲看是可能就主要讲这个所罗门。列王记上下呢，它是在那个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一卷书，但因为篇幅太长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就把它分成上下。那个历代志上下也是一样的，也是以前是一卷书，后来呢把它分成上下，但是就是列王记了哈。王国的兴衰，王国的兴衰的这个钥匙节，要读懂列王记的话，于是耶和华弃绝了以色列全族，使他们饱尝痛苦，任人宰割，直至把他们从自己眼前赶走。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 PPPC 呢？以色列全族是子民啊，从他自己的眼前赶走，这个是他自己眼前，是从离开了神的同在，也是呢离开神应许的这个地方，而且是耶和华弃绝了他们。那这是神所立这个约还成立吗？啊，就是说我们从PPPC 这个角度，当你看到这个句子，哎呀，对呀，原来上帝在乎的是神的子民。那神子民落入这个状况，神会做什么呢？神所在乎的是他跟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但现在地都没了，神还能有什么作为吗？啊，这是从土地地方那个来看。那神的荣耀到哪里去寻找呢？那联合王国是列王记上的头十一章，然后分裂王国呢十二到第十七章，然后幸存的这个犹大国苟延残喘的十八到二十四章。这里面呢我们先讲所罗门，在我们从撒母耳记那边看到了神喜悦所罗门。为什么喜悦呢？那没有说，反正就是神喜悦所罗门，神拣选了他。那后来所罗门那大卫的有些交代，然后所罗门的这个登基之后，神有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啊。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好，这里所罗门献上一千头祭牲和燔祭，因为那里有最重要的丘坛啊，在基遍那边。然后耶和华晚上在梦中向所罗门显，对他说：“你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啊，就像这个，哎呀，像阿拉丁神灯一样，你想要什么，你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啊，你想要什么？这个实际上对人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试探的啊。但是神呢，向他要，看他要什么。那你看啊。所罗门要什么？所罗门说：“你的仆人，他想到那个大卫，服侍神，他想到神向他大施恩惠，并且他今天他知道他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是神恩待他，那他有了王位，但是他说呢，我不懂得如何治理，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去治理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我们从士师记然后从撒母耳记上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不是？哎呀，没有人搭理我啊。他们是不是神的百姓？他们是。他们难不难治理？难，特别难，特别难治理。那所罗门他在乎的是说，他知道他这个王位是神按照他的信实和恩典给的，并且他心里面想的是说，我在乎治理神的百姓啊，在乎治理神的百姓。那这里呢，主就喜悦他的祈求啊，哎呀，这特别可贵啊。那你说上帝在乎的是什么？上帝在乎的 是如何治理神的百姓。上帝在乎的，上帝希望君王，希望士师，希望这些先知，也是说他们能够把上帝的心意传递给人。而这个君王呢，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位分啊，就是他要去治理神的百姓，要带领神的百姓按照典章律法去遵从他，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对吧？所以哎，所以神都觉得有一点，就是哎，这是合神心意的人呐，对不对？不求寿，不求财富，也不求仇敌被消灭，只求智慧治理百姓，所以我就给你空前绝后的。所以这是对所罗门王他在上帝面前那个很不一样的。那你说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如果要求一件事儿的话，我们会想到什么，对吧？这个世上的引诱那么大，我们会想到什么？那这个那所罗门想到是说，哇，我要治理你的百姓，按照你的心意来治理，有智慧去治理。所以这个梦醒来，所以呢这个他就后来呢真的就是你看那个所罗门王真的很有智慧啊，怎么断这个死因的这个案。People, 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福祉是在所罗门的心中，这个也是神所在乎的，所以神喜悦这个。那所罗门就建殿了，那我们就看见那个他这个如此的断案，然后受人的尊崇，财富啊，然后整个的智慧是如何体现下来的，写箴言三千等等等等，哎呀，什么都知道啊，地上天上的什么都知道，然后他就预备建殿啊，并且那个有西兰王帮助他，好建殿。我们看十一章，我看十一章的。我列王记上第六章，要到第六章11到13节。好，耶和华对所罗门说，关于你所建的这殿，若你遵行我的律例，顺从我的典章，遵守一切的诫命，我必实现我对你父亲大卫的应许，我必住在以色列当中，不抛弃我的以色列子民啊。这是神立约的神啊，他绝不抛弃。那这里呢，这个殿的这个地方啊定了，然后他对所罗门的这个要求呢，也是说遵守律例典章啊，遵守律例典章。然后你看这个所罗门这个殿就造成了啊如此的辉煌，怎么样金，怎么样银，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搞得很厉害啊。然后献殿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当然，他建完这个圣殿以后，然后又建王宫，又花了13年建王宫，那你看看，一共花了20-30年，才把这个殿和王宫都做完。好，然后大卫预备的这些金器银器，然后搬进去就准备献殿了嘛。请你们翻到王上的列王记上的第8章啊，第8章，然后他们约柜啊，约柜运来了，然后整个怎么样做了把约柜放进去了，整个的这个献殿的这个预备的工程做完之后啊，又在那边献祭啊，就什么牛羊不可生数。然后在这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就有云彩充满了耶和华的殿，以致祭司不能留在殿里供职，因为那里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啊，你曾说你要住在密云中，现在我为你建造了殿宇，做你永远的居所啊。你在这里看见了什么呢？当神的子民们啊，在所罗门王的带领下，按照神的心意预备这个圣殿来敬拜的时候，子民啊，然后神的荣耀的这个 光彩呢是充满圣殿，以至于人不能在上面站立啊，不能在上面站立，祭司都不能在那边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在那里。然后所罗门呢，他就再次的在，他知道自己的事情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做对了，因为上帝的殿宇这里是成为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他的居所，这是那个 place， 这是他的居所啊，这是他的居所。那你看到子民，你看到神荣耀的同在，你看到这里成为神的居所，那神与大卫那个在所立约的那个建造圣殿的那部分就完成了，对不对啊？神与大卫立约的那个圣殿真的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所罗门王他在神的面前，然后转身就为耶和华的子民们赐福啊。这一段的这个祷告，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值得细读，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请大家去仔细的去读哈。你在当中呢，你看到他对那个超越上帝的那种认同，他看到上帝拣选的这个恩典，他看到上帝律法的这种可贵，他看到上帝的怜悯就在他的这个殿里面要与他的子民相遇啊，这个地方神的荣耀要跟他的子民们相遇，你看到 PPP 神的约就成就在这里 C 啊，是如此，在那个时候那么圆满的一个结局啊啊。然后他这个祷告实在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啊，实在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嗯，那这个什么时候祷告，有敌人来，有得病啊，有上帝的这个罪的这个惩罚，就都到这里来祷告，然后神必垂听，就在这里垂听，这是神听祷告的地方，这是神要跟他的子民们相交的这地方，因为这是神拣选的地方啊 PPPC。 然后他赐福啊，赐福非常的开心，在那边献祭。那你这个神再次显现呢，哎，就更有意思了，再次显现，再次显现，你看啊，这个神是这样说的，我听了你的祷告和祈求啊，你注意到吗？这是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和祈求，就像神了解大卫的那么一个简单的心意而与大卫立约，神听了这个祷告和祈求，所以这个祷告和祈求是如何满足神的心意，特别满足神的心意，让神特别的喜乐哈、啊，嗯，所以他就说，我已使你建的这个圣殿呢，成为圣洁圣洁之地啊，神把这个圣殿就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了，让我的名永在其中，我一直眷顾。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前呢，大卫王为选了这个殿的地址。然后所罗门王呢，按照大卫王这个地址就建了这个殿，然后大卫没有看到，所罗门王看到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所以这样一个确定呢，啊，像所罗门确定呢，就是说，你看啊，我已经把这块地啊，注意这个地，分别为圣，让我的名永在其中，永在其中。这里面呢，就是再次的与所罗门王的这个立约的啊，这样一个重申与大卫所立的约要成就在所罗门王身上的。如果你像父亲大卫一样，等等，我必让你稳固，然后王位永不中断。然而，这个然而就有点麻烦了啊。然而，如果你离弃，离弃。去拜偶像，那我必把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铲除，并离弃我为自己的名而圣洁的这殿。你知道这个土地呢，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 而这个殿的这个地方呢，是神应许在这里哈、啊，我已经分别为圣，要在这里要与神的子民要发生沟通 fellowship， 要在那边与神的子民相遇的。那这殿虽然宏伟，将来必成为惊讶讥笑，说耶和华为什么对待这地方这个殿呢？人们会回答，因为他们背弃曾领他们祖先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追随祭拜供奉别的神明，所以耶和华把这一切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没有啊？离弃神，一个最核心的麻烦，最大的一个罪，或者说是决定性的罪，是拜偶像，是拜偶像。而这个呢，是成为以色列地和神的荣耀同在的这个殿都会被神所遗弃的这件事情啊，这是神的约哈、啊，遵命蒙福，违约受到咒诅啊。就所罗门啊，就是这一段呢特别的重要。然后所罗门后来呢，他做了什么呢？当然他还是带着这个带着以色列人建造，然后打仗，并且他那个疆界被神所保守，一路的这个扩张。但是在这里哈，所罗门与埃及法老他结亲啊，这里结亲。然后所罗门重建，然后建成诸货城，屯军车，养马，然后等等，并且在这里呢，又让人做苦工啊、等等这些，这个实际上呢已经慢慢偏离了，慢慢偏离了当时神借着我想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刚开始的这个生命记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你看啊，王不可拥有许多的大量马匹，也不可派人到埃及去购买马匹，因为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们不可回埃及，他不可拥有许多的兵匪飞兵，恐怕他的心会偏离耶和华，也不可为自己积蓄大量的金银等等。你看所罗门王他蒙了神的赐福，那这一条一条的他都在干犯啊，一条一条的都在干犯。如果我们回到列王记那里啊，这所罗门王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就讲到这儿。从列王记十一章就讲到他的晚年，我们所刚才读的那个生命记的经文呢，他在晚年的这个所带来这个征兆，这也是神在向他显现，喜悦他的祷告，喜悦他的献祭，然后给他发出的警告，对吧？神的子民，神分别为圣的地方，上帝的同在都可能被消灭的，都可能被消灭的。而所罗门他晚年拜偶像啊，所以就引入，从列王记呢就引入王国的分裂啊，他死了以后王国就分裂，然后到后来这几个关键这个时期，970是这个所罗门的登基这个时间40年实际上扫罗王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这三个40年大家这个如果能够记得的话比较好记哈。然后王国分裂是930年 BC， 然后亚述国灭了北国以色列，最后呢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而国王在当中的功效是什么呢？加速王国的灭亡，或者是减慢王国灭亡的速度。因为所罗门他实际上这个从所罗门的这个 大卫和所罗门，特别是所罗门，他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败坏，人性的这个败坏，人性的败坏。那这个呢，我就留着下次来讲吧，就是这个留给中长老来讲，就是说从如何看待君王，请你们在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啊，那个说故事的那个人 narrator 说故事的这个人如何评价这些王啊。他这里面呢就给了两个准绳啊，这个我们下次留给中长老好吗？就讲这个王国上下的时候。好，我就今天就讲到这儿。